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金砖五国峰会登场，要谈阿富汗局势。南韩成功试射首枚潜射弹道导弹。塔利班公布阿富汗新政府名单， FBI 通缉犯在内。拜登指确信中共将试图同塔利班达成协议。美特斯将访莫斯科，黎巴嫩同欧俄官员讨论伊朗核计划。阿里桑拿州检察长指图森市强制接种疫苗非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13届金砖五国高峰会议在8号以网络形式登场，与会领袖预料讨论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以及包括阿富汗局势在内的全球议题。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担任峰会主席，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拉马佛沙都会参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始于2006年，原成员国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南非在2010年加入，五国总人口占全球接近 42%， 世界生产总值超过 23%。 今年峰会主题为金砖15年合作共促延续，固结与共识。印度方面规划优先合作领域为多边系统改革、反恐、运用数码和科技工具达成永续发展项目，强化人同人交流。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和塔利班有联系，而且没有因为安全顾虑而撤离喀布尔外交使节的国家。阿富汗局势预料会是领袖讨论的重点之一。韩联社星期二报道，南韩已经在一艘潜艇上成功试射了第一枚弹道导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无核国家，也是第八个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消息人士说，在额外进行一轮测试之后，该潜射导弹将会被大规模生产进行部署。这样一来，南韩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中国和北韩之后，世界上第八个拥有潜射导弹的国家。新的导弹预计将会成为南韩一个重要的威慑工具，因为该国面临来自北韩的持续威胁。据报道，上星期南韩国防部发表了2022-2026年国防蓝图，其中要求开发破坏力明显增强的新导弹。国防部说，军队确保拥有先进的大马力军事资产，通过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且计划继续发展这些资产。塔利班星期二宣布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其中代理内政部长是一个被 FBI 通缉的恐怖组织领导人。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木贾希德向记者表示，临时政府将会由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主持，他担任临时总理，共同创建该武装组织的阿卜杜纳·加尼·巴拉达尔将会担任二把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萨拉朱丁·哈卡里将会成为代理内政部长。美国目前正悬红$500,000通缉哈卡里，他涉嫌参与2008年对喀布尔一间酒店的袭击行动，该次袭击造成6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据报道，拜登没有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即使此刻美国政府正在持续与该组织交涉，以撤离美国人和他的盟友。拜登总统星期二说，他确信中共将会试图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中共认为塔利班是令人生厌的，所以他们会试图与塔利班达成一些协议。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都会这样做。 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他们现在要做什么。美国同其他七国集团的盟友已经同意在应对塔利班方面进行协调合作。华盛顿已经阻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的储备，其中大部分储备都保存在纽约联邦储备局，以确保塔利班履行尊重妇女权利和国际法的承诺。但是专家说，如果中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向塔利班提供资金，这种经济制裁作用就会丧失。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未正式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新统治者。王毅在7月接待了塔利班高层领导人穆拉巴拉达尔。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的伊朗问题特使马来这个星期将会访问莫斯科和巴黎，和俄罗斯以及欧洲官员受伊朗核子计划举行会谈。会谈内容将会涵盖伊朗核子计划以及针对互相遵守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迅速达成谅解并且落实的必要性。联合全面行动方案通称伊朗核子协议，指的是伊朗2015年和西方国家达成的核子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批评伊朗妨碍过去活动的调查并且阻挠重要的监督工作，恐怕令重启伊朗核子协议谈判的努力变得复杂。德克兰坚称他们的核子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美国官员说，会议重点将会放在伊朗的核子外交以及我们将会何去何从。他还说，在伊朗仍然继续发展核子计划的情况下，华府亦都不确定几时可能恢复谈判以重启伊朗核子协议。倘若伊朗对重返协议不感兴趣，或者设下华府无法接受的条件，我们将会采取哪一种做法。这名官员说，马来此行不会访问中国，但是正在与中国官员保持联系。美国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鲁洛维奇星期二宣布，按照该州法例，图森市强制他们的雇员接种疫苗是非法的，要求该市在30日内取消这个要求，否则将会冒险失去州政府所提供的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布鲁洛维奇的发言人凯蒂康纳表示，在亚利桑那州坚持法治不是可有可无的。图森市要求该市雇员如果未能在8月24号之前注射第一剂疫苗，就将会面临5日的停薪停职处罚。图森市还准许该市向未接种疫苗的雇员收取更高的健康保险费，并且要求他们戴口罩，而且要定期接受检查。州长杜西随后针对图森市的要求发表了一道行政令，阻止该州各城市在9月29号之前强制雇员接种疫苗，但是图森市并没有取消接种疫苗的要求。在亚利桑那州，很多民主党人掌管的城市都通过了类似立法，那同该州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对中共病毒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图森市执政官迈克尔·奥尔特加说，在该市针对总检察长的决定调整他们法律立场的时候，他暂时终止了该市的疫苗令。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撤军阿富汗饱受国内外批评，参议院外委会开出救责的第一枪，预计14号召开听证会检视撤军过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列席作证，预料会面对来自两党议员尖锐的拷问。根据参议院外委会网站，目前布林肯是唯一列席的证人。这个是阿富汗首都克布尔8月15号沦陷以来首场由拜登政府官员出席的公开国会听证会。参议院外委会会对撤军问题进行全面救责，亦会检视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为何会这么迅速溃败。美国情报最早预测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军撤离后6个月内垮台。直到8月上旬，美国情资仍然评估塔利班可能在30日内围攻克布尔，90日内攞低这个城市。拜登8月16号曾经坦承阿富汗沦陷速度比美方预期快，但他将原因归咎于阿富汗政治领袖和军队自己的缴械投降。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即将届满20周年， 当局在9月7号重启相关法律程序。被控为911主谋的巴基斯坦籍人士穆罕默德及其他4名嫌犯7号现身法庭，他们是自2019年初18个月以来首度出庭。这场世纪审判因为中共病毒疫情曾长期中断。2001年9月11号上午，该达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3架分别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和美国国防部，另一架则被机组人员制服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酿成近3000人死亡。穆罕默德和另外4名被告被关押在古巴关达那摩湾监狱已经接近15年。5名被告在战争罪法庭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等指控，如果遭到定罪将难逃死刑。拜登总统今个月3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和相关机构检视、解密并公布关于911恐怖攻击的调查文件，并且预计在6个月内对外公布。曾经两度担任中情局代理局长的默克尔莫雷尔礼拜二警告，他相信在塔利班统治下，基地组织可能会在阿富汗重建势力。莫雷尔在中情局有好深的工作之力，他曾经在2001年911直接向布殊总统汇报911恐袭，后来亦曾向奥巴马总统说明宾拉登遭到击毙的情况。莫雷尔说他相信塔利班会邀请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建，他表示他心里边毫不怀疑，他相信塔利班会庇护基地组织，亦相信基地组织希望重建他的力量，令到他们能够在美国境内攻击我们。据美联社报道，莫雷尔上述这一番讲话是在美国维珍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主办的一个在线论坛上发表的。这个办公室正举办多个小组讨论以纪念911事件20周年。莫雷尔认为反恐作战已经陷入一种反复的模式。他举例在2002年和2003年美国将重点转移到伊拉克之后，导致基地组织有喘息的空间。最后在2004年、2005年就在马德里、伦敦等地发动攻击。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墨西哥西南部发生一宗强烈地震，令到远在30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亦都感受到了明显的震动。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已经发出海啸警告。据路透社报道，当局表示这场发生在墨西哥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附近的地震规模达到 7.0 级，震源在这个城市东北方11英里处。目前至少有一名男子遭到倒塌的柱压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礼拜二的地震最初测得的规模是 7.4 级，随后调降为 7.0 级。但是由于震源较浅，仅是地表以下12英里处，所以放大摇晃的效应。这场灾难亦造成了岩石崩落和土石滚至路面，很多建筑物损坏，几个州的电力亦都因此中断。据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目前一共有160万用户受到地震的影响。专家指出，这场地震是浅层地震加剧了摇晃的效应。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民众正在吃晚饭或者是看电影。在余震中，很多人聚集在这个墨西哥度假胜地的街头。近期正当多数专业机构预测美国2021年 GDP 可能增长澳元的 6.5% 之际，高盛将最新的预测数据由 6.2% 降至 5.7%。 引述的主要理由是消费动能的弱化。高盛这份调降美国经济预测报道的引爆点是8月远低于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 八月只是增加了 23.5 万个就业机会，远低于彭博社专家调查的 73.3 万人。在今年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 6.5%， 主要的贡献来自消费支出的同比上升 11.9%。但高盛认为到了第三季，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场和服务业缓慢的复苏，中期的消费展望正遭逢逆风。虽然是这样，高盛却将美国2022年的 GDP 增长率由之前预测的 4.3% 上调至 4.6%， 所持的理由是疫情可能降温和经济活动和疫情的关联度降低。高盛认为公众已经在疫后调整了消费的习惯，而大量的疫苗接种亦都令到政府的管制措施松绑，民众对于经济的参与度将会提高。礼拜三上午，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多名常委，包括副主席周幸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等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月曾经去信支联会，引用国安法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最迟在9月7号交出成员及财务等资料。支联会礼拜二去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指警方单凭有合理理由相信就要求提交资料，这样办案理据不足。8号朝早，警方去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将他带走。支联会表示目前已经有多名常委被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礼拜三朝早在 Facebook 直播警方前往他的办公室禁门中，亦贴出梁锦威被捕的直播片段，随后接连在贴文披露说有人猛撞门口密码，并质疑是否已经是入屋抢劫。另外，同样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原本就定于8号上午代表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何桂南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在办公室通宵准备何桂南的保释陈词。他亦强调无法代表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申请保释感到遗憾。
大家好，我是黄勇，今日是9月9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以鼓励言论自由、反映民意为宗旨的香港电台节目城市论坛近日传出已经停播的消息。过去几十年来，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的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为香港市民营造了一个讨论公共政策的宝贵空间。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在港版国安法的压力底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直播论坛节目有可能从此淡出历史舞台。41年前城市论坛开始首播，节目以户外直播形式，每逢星期日，包括政府官员、政商界人士和评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会成为座上客，就政府的新政策和当下的热门话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台下的现场观众也都可以畅所欲言。2021年7月18号，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播出了该季度最后一集。当日讨论的议题是怎样管制塑胶餐具。节目原本计划在9月中复播，但是上周末突然传出计划有变，暂时没有复播的确实日期。城市论坛正面临寿终正寝的消息震动香港各界。香港电台发言人表示，节目播放安排和员工调配属于香港电台内部编辑事宜，不会作个别评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自主。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发声明反驳，香港电台约章定明，香港电台必须提供开放平台给公众畅所欲言，以不畏惧和不偏私的方式交流意见。若果停播甚至取消城市论坛，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电台履行约章。工会表示，城市论坛播放超过40年，开创香港室外直播论坛先河，属于长寿王牌节目， 希望可以继续保留给各界发声的空间。在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眼中，城市论坛停播代表香港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8号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大会，向议员简述相关政策事宜和解答议员提出的质询。8号的提问清一色围绕通关、前海和十四五规划，为林郑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造势。林郑表示将会在新界西北发展新铁路连接前海，又指一地两检模式将会在新界西北日后会成为两地的基本盘。不过当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共同呼吁，香港有没有政策拉近贫富，林郑就唱反调，回应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期望没有贫富差距。据独立传媒报道，叶刘淑仪指习近平日前提出共同呼吁，问香港有没有政策缩窄贫富差距。林郑就说留意到大陆解读的共同富贵并非是劫富济贫，而香港作为开放型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期望社会没有贫富差距，政府会促进经济，提供就业机会。近日有大陆官员在公布深化前海深港改革方案之后放风指，正同香港政府磋商兴建铁路连接前港同香港，声称要释放新界西北的劳动力，并且指住在天水围的市民前往中环翻工需要长时间，一旦新铁路落成，只需要两三个站就可以抵达前海，更加能够吸引新界西北人口去前海工作。对于新铁路事宜，林郑话详情不方便透露太多，会在施政报告得到一些答案。他说前海扩大之后同香港只是一湾之隔，香港兴建基建融入发展是重要一环，对于新铁路的口岸安排会不会以一地两检的方式安排，林郑强调陆路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方便人流物流，一地两检是基本盘。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公私合营暗藏杀机，布林肯首谈阿富汗滞留航班，称寻求离开嘅人中美国人数相对少。塔利班宣布成立新政府，美国国务院阻止私人航班撤离受敲问。加拿大重开边境，外国人满足条件可入境进行非必须嘅旅行。香港区议员星期五起宣誓，民主党批评特首不澄清传闻，是政府失职和失责。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忙时对外，闲时对内，咁是中共常见的手法。在国际社会压力冇咁大的时候，中共高层会着力清洗政敌，或者扼杀一切危及佢政权的因素于萌芽之中。七一党庆之后，习近平当局采取了罕见的大动作，名义上是要严打金融系统违法活动，实际上已经暗藏杀机。习近平当局日前提出共同呼吁和第三次分配，这些成为官媒和自媒体的热词，再加上之前针对多个行业的整缩，以及多位富有的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被外界造成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流的感觉。罕见的是官媒集体转发谈及中国面临一场深刻革命的自媒体文章。官媒转发的自媒体文章说，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段话不假，习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论段，可见那个时候他就有感觉未来的路不平坦。今年2月20号，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开场白。不过只能说自媒体揣摩当局的心思而写文章，并受到文宣系统的推波助澜，但是 并非一定是高层的本意。于是郑奎军出马了。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9月2号在社交媒体微博写到，有些文章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的观点是一种误判和误导，并称自己在体制内因工作原因接触到很多人，无论在会议上还是在私下场合，从没听过中国正在出现上述文章所描述的政治动向。9月6号，习近平的心腹刘鹤在讲话中表示，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强调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民营企业为中国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 GDP，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 90% 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刘鹤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变之后，胡锡进亦很快在微博上转发了这条新闻，并且在转发时还加上了权威宣示四个字，这才是当局的意图，在各个领域加强控制，而不是摧毁和打破现有的系统，自断经脉。星期二9月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在卡达 Qatar 访问时表示，华府的美国官员已经确定了寻求离开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国际机场的人中只有相对少数的美国人。布林肯说，国务院正在与塔利班合作，为在美国军事和外交人员离开之后仍然寻求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更多来自喀布尔的包机。据霍士新闻报道，这似乎是拜登政府首次证实机场有美国人，此前有几份报道称塔利班在机场阻挡了6架飞机起飞，而这些飞机上有美国人。而据该报道，参与私人疏散的3名美国人在周末时指责是美国国务院阻止疏散航班离开阿富汗。而布林肯说，据他了解，塔利班没有阻止任何出示适当文件的人出境。他还说，他不知道在机场有任何人知识的扣留情况。他说，塔利班已经保证所有持适当旅行证件要离开阿富汗的人都能够安全通行，而美国将要求塔利班遵守这个承诺。而路透社记者帕姆克 Humira Pamuk 在推特上说，布林肯在多哈的新闻发布会上有效地否认了关于塔利班阻止美国人通过包机离开马扎里沙里夫的报道，暗示这群人中有些人没有效的旅行证件，所以意味着塔利班不允许飞机离开。布林肯说，美国认为有大约100名美国公民仍然在阿富汗，而他们希望离开。国务院此前估计有100到200滞留的美国公民仍然希望离开阿富汗，但一些难民营救组织称美国政府低估了滞留的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政府已经完成的撤军行动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更大压力。9月7号，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新政府，同时有报道称美国国务院阻止私人航班撤离引起关注。国务卿布林肯下个礼拜将出席撤军国会听证。路透社报道，星期一塔利班声称在潘杰希尔山谷取得胜利，第二日宣布了新政府名单，临时政府由塔利班领导人阿洪德 Mullah Mohammad Hassan Akin 主持，任临时总理。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通缉的哈卡尼 Sarajuddin Haqqani 任代理内政部长，他是恐怖组织哈卡尼·赫卡尼网络始创人的仔，目前领导该武装组织。据 BBC 报道，塔利班始创人奥马尔欧马的仔雅夫布·穆哈默·雅库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穆塔齐·阿米尔卡·穆塔奇担任代理外交部长，哈纳菲·沙林·哈尼菲将任第二副手。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穆扎希德表示，已经成立一个代理内阁，一些部位仍有待填补。拜登还未有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合法政府。联合国星期二表示，阿富汗的基本服务正在瓦解，粮食和其他援助即将耗尽， 今年有超过500,000人在阿富汗流离失所。国际捐助者会议定于9月13号在日内瓦举行。西方大国表示他们准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更广泛的经济参与取决于塔利班政府的形式和行动。世界大国告知塔利班，和平和发展的关键是一个包容性政府。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德在喀布尔被攻陷以来的首次公开声明中表示，塔利班致力于遵守所有不同伊斯兰法冲突的国际法、条约和承诺。但是阿富汗人对此表示担忧，自8月15号以来抗议活动不断。星期二新政府宣布之时，塔利班士兵向空中开枪，以驱散数百名女性抗议者。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女孩不能上学，妇女被禁止工作和接受教育，宗教警察会鞭打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并公开处决。这个星期二9月7号开始，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人可以在加拿大进行非必须的旅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在一份公告中称，加拿大开始允许外国人入境，是根据加拿大和国际上最新的可用数据、科学证据和流行病学情况做出的决定。随着近几个月旅客数量的增加，边境检测阳性率一直好低。8月9号到26号期间，在边境对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随机抽样检测的阳性率是 0.19%， 亦即58878次检测中有112次是阳性。该公告说，虽然加拿大的病例数目前正在增加，但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住院率仍可控制。这些数据加上加拿大人和入境旅客继续遵守公共卫生措施，意味着加拿大能够更好地预防感染爆发。现在可以允许更多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而不会增加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从2021年9月7号开始，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公民有资格入境加拿大进行非必要的旅行，例如旅游。对于允许入境加拿大但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他们仍然需要遵从原有的检疫规定，包括隔离要求。该公告称，加拿大政府继续建议加拿大人避免去国外进行不必要的旅行。国际旅行会增加你接触 COVID-19 和它的变种，以及将它传播给他人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允许加拿大人进行非必要旅行。旅客应该在离开加拿大前查看目的地相关当局的官方网站，了解他的入境和卫生要求。香港区议员宣誓一拖再拖，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在星期二7号交代，有关安排由这个礼拜五10号起分四批进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批评港府至今不澄清传闻，又说无法估计该党有多少区议员通过宣誓门槛。香港立法会5月通过修例引入区议员宣誓制度，港府多次放风，引发民主派区议员离职潮，被外界视为放风恐吓。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即日起会分批向现任区议员发信，邀请他们出席宣誓仪式。他表示，这届区议会本来有479位议员，其中260人已经辞职，另有8人因其他原因丧失资格，例如被拘禁、离港等原因失去议席。现在剩余211名区议员需要宣誓，港府会分四批邀请他们宣誓。首批是港岛区议员，会在9月10号星期五在北角社区会堂宣誓。仪式会安排区议员逐一在中共五星期和区旗前宣读誓言，当局将致函区议员列出衣着等要求，确保仪式庄重严肃进行。现任的港岛区区议员会在日内收到仪式邀请函，如拒绝出席将丧失资格。林郑月娥又说，不会即时公布宣誓是否有效，如未能完全信纳该名区议员的宣誓，将给予机会申诉，然后由监誓人即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作判断， 如判断为宣誓无效，将即时丧失资格。已经辞任南区区议员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政府的安排和全民不同。民主党早前已经致函林郑月娥，要求厘清宣誓安排。他批评港府不澄清是失职，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不同风声，又说政府会先出信要回应提问，才决定是否邀请宣誓，以至会否追讨薪酬。这个如此神圣而庄重的宣誓，政府容让不同的风声和传闻不停在社会上蔓延发酵，而不作任何厘清，咁系政府失职及失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媒体公布文件，曝光美国有关机构资助武汉研究所的新细节。中共发展核武惊到北约，日本罕见公开挺台，航母才首次停靠日本，英国又向印太增兵，派两巡逻舰长期部署。美国重启911主要嫌犯世纪审判，五名被告再受关注。美国建署阿国人数据资料库，恐成阿国新政权的镇压工具。人权组织指责德国零售商从新疆强迫劳动中获利。菲律宾政治风暴，参议院下令逮捕杜特蒂前经济顾问中国商人杨洪明。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调查新闻网站拦截6号公布了900多页文件，详细介绍生态健康联盟利用美国联邦资金资助武汉实验室对几种类型的中共病毒的细节。这些文件由拦截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提起信息自由法诉讼后获得。NIH 授予生态健康联盟的其中一项资助，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金额为66,422美元。他概述了由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斯扎克领导的一项计划，就是调查蝙蝠冠状病毒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传播动力学。生态健康联盟通过这起蝙蝠项目获得了310万美元资金，其中拨给武汉病毒研究所59.9万美元，而这笔拨款最初被授予5年的期限，从2014年到2019年，并在2019年得到延续，但是在2020年4月被川普政府暂停。资助的提案承认这项研究存在危险，涉及到暴露在沙士或其他冠状病毒的最高风险。博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丽娜陈说，这些文件显示生态健康联盟有理由认真对待实验室泄密理论，他们一直在谈论人们可能会被咬伤，而且还保留着每个被咬伤者的记录。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查理德·艾布赖特说，这些文件包涉及在武汉创造新型病毒研究的关键信息，他们创造的病毒已经通过感染小老鼠的能力测试，这些小老鼠被设计成在其细胞上显示人类类型的受体。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两种不同类型的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源化小鼠。据文件显示，人源化小鼠的实验在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的一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对于拦截公布的文件，生态健康联盟通讯经理海斯勒回应说，他们相关机构认为那个是重要的研究，因此申请资助了他。中共9月5号派出19架军机再次大阵仗绕台，以及对周边地区持续的武力扩张，引发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共的不满。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台湾这个地缘政治要冲战略的这个价值，第一岛链破掉的话，美国本土直接受威胁，更不要讲日本国家安全马上受到威胁，所以美国绝对不能够让出台湾或者台海周边的控制权。美国前驻日大使、现任联邦参议员海格提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表示，拜登政府应该强力回应和面对。9月7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对日本每日新闻说，台湾与日本是共享普世价值的重要友人，而且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仅110公里，台湾若果出事，日本亦无法置身事外。他强调，台湾情势的稳定不仅与日本安全保障息息相关，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亦非常重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6号在北约年度军备管控会议上警告，中共正在迅速发展核武器，而且这些发展都是在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完全缺乏透明度。他呼吁应该在未来的军备管控中纳入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共。白宫方面亦强调，台海的和平对印太地区的和平很重要，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针对东海、南海不断受到中共日益升级的威胁，菲律宾亦罕见发声。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裘德王指出，台日菲三国的管辖海域多有重叠，台湾是枢纽，是第一岛链的核心角色。台湾参与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合作以及联合军演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对于中共而家的战狼表现，中共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认为，中共而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打台湾，共产党而家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内部，他自己的家都乱成一塌糊涂，他怎样打台湾，他打不到台湾。姚成说，中共内部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还未能够完全掌控军权。以海军为例，习近平从来就没有捉到手。伦敦时间7号上午，英国皇家海军派遣两艘全新的近海巡逻舰前往印太地区，开始为期5年以上的常态部署。据海军瞭望报道，两艘舰艇其中一艘将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同印度海军进行康坎联合演训。由于两艘2000吨级的巡逻舰仅配备轻武器，其主要目的是贸易和外交，目前还未确定是否会在南海等海域进行航行自由任务。该举动象征英国将在印太地区长期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亦具表达脱欧后的英国将长期经营亚太地区的宣示意义。除了部署两艘全新的近海巡逻舰至印太地区外，6号英国海军在东京附近的海军基地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展示首次停靠日本港口的伊利沙伯女王号战斗群。路透社指出，此举象征英国将在中共颇具影响力的地区展开永久性军事存在。航舰打击群指挥官穆尔豪斯表示，这次部署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现我们开始兑现承诺，该区域的重要性正在显著上升。岸信夫参观伊利沙伯女王号后表示，英国航母打击群的访问对于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报道指出，日本随接纳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飞机与数千名陆战队队员外，这次的伊利沙伯女王号搭载与英国隐形战机一起飞行的美国战机，并率领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潜艇和两艘支援舰，经过具争议的南海水域后，在4号抵达日本。此外还有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荷兰海军护卫舰的加入。法新社报道，在911事件将满20年之际，9月7号5名被控策划恐袭的男子将再度出庭，延续这个备受外界关注的世纪审判。美方最初在2008年2月提起控告，但案件被撤回后重新提出，2012年举行第一次听审。此后虽然陆续进行数十场听审，但都停留在预审阶段。 接住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又中断了17个月后，7号这个案件将在一个新法官主持下重新启动。审理程序将在美国海军基地一处戒备森严的军事法庭进行。5名被告中的穆罕默德被认为是911事件主谋。据信他在1996年首度向盖达组织首脑拉登提议以飞机冲撞美国。1990年代初，穆罕默德就开始与外甥尤瑟夫一同策划攻击。尤瑟夫除了在1993年在纽约世贸中心引爆炸弹，隔年又与穆罕默德策划炸毁从菲律宾启程飞美的班机，但是计划失败，尤瑟夫在巴基斯坦落网后被引渡到美国。穆罕默德在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落网，接着被 CIA 带往阿富汗境内秘密地点审讯。2007年他在一场闭门听审中承认自己除了犯下911攻击案，还曾参与和盖达组织相关的2002年印尼巴厘岛和肯亚爆炸案，2001年引爆美国客机未遂的鞋底炸弹客案，以及谋害前华尔街日报南亚分社主任波尔等。这五人面临的指控包括共谋策划恐怖攻击，以及谋害在恐袭案中死亡丧生的2976人等。人权组织指责德国时装零售商从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利。据美国之音报道，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9月6号在卡尔希鲁厄联邦法庭向德国检察官提出长达96页的控告书，指责德国利多 Lidl 和 Hugo Boss 等几家时装零售商教唆并从新疆棉花产业中的强迫劳动中直接或间接获利。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的商业和人权计划负责人萨格马森表示，欧洲政府批评北京侵犯人权，欧洲公司同时又可能从维吾尔人的剥削中获利是不能够接受的。若果强迫劳动的怀疑被证实，现在是追究这些公司负责人责任的时候了。法律诉讼是为了港府检察官对此开启调查。这里一名发言人回应说，针对公司的诉讼是依据旧的供应商的名单做出的，同过去或那个时期的订单有关。公司对强迫劳动和同工持零容忍的政策要求供应链中的合同公司遵守社会标准。Hugo Boss 发言人拒绝接受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提出的指控。发言人说，我们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迫劳动或任何形式的现代奴役，公司要求供货商证实在供应链中遵守人权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消息人士透露说，今年7月法国检察官开始对涉嫌隐瞒新疆反人类罪行的四家法国时装零售商进行调查。美国今年1月宣布禁止所有新疆的棉花和番茄产品的进口，因为这些产品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美国同其盟国曾为阿富汗民众建立数据库，但是数据库很有可能落入塔利班手中成为镇压工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同其盟国20多年来花费数亿美元为阿富汗民众建立数据库，当中包括以生物识别技术验证身份。然而随着塔利班掌控阿富汗，加上数据库几乎没有保护措施，因此极有可能成为激进组织监控国家的工具。据报道，建立数据库原先是希望促进阿富汗的教育、赋予女性权利、打击政治腐败、反恐等，但前提是需要稳定的民主。布鲁克林法学院监控技术学者帕斯灰尔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讽刺，是通往地狱之路由诸多善意铺成的最佳教训。据报道，塔利班可能将数据库用于社会控制、惩治反抗者，甚至用以威胁曾替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两名阿富汗的承包商指出，数据包括出生日期、电话号码、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指纹、虹膜和面部扫描。塔利班亦有注意到各国都在关注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艾里克帕洪日前否认生物识别数据存在风险，他说美国已采取谨慎行动，确保敏感数据不会落入塔利班手中，这些数据没有被滥用的风险，但仲是有不少人担心，由于美国曾对一些阿富汗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访问和创建数据库，塔利班得到了设备之后，可能会招募受过培训的人，并开始整理和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采购疑云引发的政治风暴持续燃烧，菲律宾参议院委员会7号决议，由于总统杜特尔特前经济顾问中国商人杨洪明经两度传唤未现身，参议院将对杨洪明下达逮捕令。据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参议院南大委员会近日紧追杜特尔特政府采购疑云，指预算记管理部涉嫌贪腐，高价向注册无赖的小型制药公司 Family 采购总价超过86亿披索的抗疫物资，这个是菲律宾在疫情期间单一企业获得总额最大笔的政府订单。 Family 制药公司在2019年9月注册，实收资本额仅 62.5 万披索。这家制药公司的总裁新加坡籍的王子晏7号从新加坡远距参与南大委员会会议接受参议员质询。王子晏是在台湾涉嫌财务欺诈的康友制药公司前董事长王文烈之子，王文烈和王子晏都已遭台湾通缉。另外厦门富德胜集团总裁郑炳强与王文烈共同炒作康友股票，亦因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遭通缉。由于杜特尔特前经济顾问杨洪明是富德胜集团董事长，和采购案有关联，南大委员会两度传唤杨洪明要求出面讲明，但杨洪明都没有现身，因此对他发出逮捕令。针对这起采购疑云，菲律宾总统发言人一号坚称，政府之所以和 Family 公司签约，是因为该公司提供优惠价格且承诺在期限内交货，和杨洪明无关。菲律宾总统和国会大选明年举行，这起采购案此时成为热门政治话题。
索罗斯说贝莱德投资中国是悲剧性的错误，中共继续打击补习机构，家长说治标不治本，日本继任首相未知，专家说都将会亲美抗共。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目前正加紧对中国投资，并获准在中国设立首间外商独资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对此，资深投资者索罗斯批评说，贝莱德此举是个悲剧性的错误，对美国的安全利益都构成风险。据彭博社9月7号报道，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贝莱德，说他现在向中国投入几十亿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对于贝莱德的客户来讲，这样可能会蚀钱，更加重要的是，这样将会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据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贝莱德正进军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近期仲公开建议国际投资者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对此，索罗斯表示，贝莱德似乎误解了习近平。他说，尽管中共在名义上区分出国有和民营两种公司，但在事实上，中共将所有中国公司都视为一党制国家的工具。他进一步解释说，从去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 IPO 被临时叫停开始，中共对民营公司的控制越来越多。今年6月，滴滴出行在美国挂牌之后面临审查，然后是美国资助的补教业受打压。这些事件对于海外市场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重创了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和空壳公司。索罗斯警告贝莱德说，该公司管理层必须意识到，其投资在中国的资金都将会有助于支持中共政权，而习近平最近推出的共同富裕计划，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好兆头。 他还呼吁美国国会通过两党立法，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限制资金流向中国。近几个礼拜，索罗斯发表了多篇评论，都是警告美国企业不要跟中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他认为美中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专制和民主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生死战斗。9月7号，中共教育部发通知，要求各地的校外培训机构在今年底之前登记为非营利组织，手续完成之前暂停招生和收费。对于中共对补习机构的新一轮打击，有家长表示这个政策治标不治本。今次的通知还要求地方政府建立问责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问责，确保工作按期完成。日前中共还要求地方政府为这一类机构设定收费标准。今年7月，中共推出双减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准上市融资等。近年来，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政策之下，中国父母纷纷将孩子送去校外补习班，以辅助孩子升学。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大型校外培训机构在中国红极一时，亦都曾经是股市的宠儿，但在这一轮打击之下，其股价在过去几个月大幅下挫。据分析，习近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出生率和确保共同富裕，而校外补习机构已经成为他完成这些任务的障碍，因此才被整肃。尽管双减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负担，但家长指出高考政策才是目前竞争失控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不改革当前教育体制，政府打击补习机构的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不健康的竞争环境将会持续。广州母亲冯女士告知日经亚洲评论，她认为双减政策是不现实的，除非高考制度本身发生变化，否则她看不到会带来任何变化。在宁波任教30多年的老教师严先生亦都认为，高考才是竞争失控的根本原因，中共应该改变的是学校的体制。9月3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退出月底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不寻求连任，他的继任者将会是哪个目前还未明朗。不过日本专家认为，无论是哪个继任日本首相，其亲美抗共的路线都不会变。目前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的人选纷纷浮上台面，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的民调较高，都是主要角逐者。另外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亦都是潜在人选。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出对美国之音表示，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都在安倍内阁时期担任过外务大臣，都会走亲美抗共路线。他预料岸田文雄大概会从国防、经济安全等面向采取明确的抗共路线。木原出还说，河野太郎曾经点名中国是威胁，石破茂做国防大臣的时候对中国亦都是态度强硬，高市保苗是保守派，亦都是安倍的人马，他以反中反韩出名，必然明显地抗共。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就表示，河野太郎曾经在美国留学，在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期间，对中国态度相当强硬，和美国政府的方向一致，亲美抗共的路线非常明确。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继任的日本首相无论是哪个，日中关系的改善机会都好小。他说战后76年来，日本历届政权早已经有一条铁律，就是唯有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够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9月2号，岸田文雄在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对付中国将会是他的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他亦都对北京在外交和经济上的强硬行为深感震惊。
希望之声，全世界欢迎。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